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1月30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中国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31个省市，共有170人死亡。鲍威尔称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破坏中国经济增长。此外，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以及美利坚航空都已经暂停取消了来回中美之间的航班。白宫会否对飞往中国航班进行更严厉的限制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Airlines themselves are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a voluntary basis. We're all aware of the problem. We're all talking to each other.
他說航空公司目前是自愿性质实施限制，中美两国双方在交谈，中国实施非常严格的限制，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决定做出更加严格的限制，目前在讨论着，每日开好几次会讨论，我尽量谨慎留意事态的发展。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9日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每日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且随时向他报告事态的发展。而美国应中国的邀请，亦都将会派专家前往协助武汉肺炎的疫情。
We are sending our best experts from CDC to help them.Chinese invited us to do so. Working with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派遣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的精英专家前往协助中国。中国邀请美国是这样做，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试图尽快渡过难关。而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将会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系领导，并且透过国安会的协调合作，由白宫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多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会主导政府监察、遏止疫情以及降低病毒散播的工作，并且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准确以及及时的健康和旅游的信息。白宫表示，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是总统的优先事项，虽然美国人民感染的风险仍然是极低，所有机构都是在监测相关发展，并且让民众知道情况。特朗普总统较早之前透过推特表示，已经是听取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简报。美国相关的部门和中方密切合作，美国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美国是有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中国在星期四1月30日表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蔓延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造成超过170人死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星期三新增死亡案例是38宗，其中湖北有37宗，四川是1宗。全国范围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是达到7711宗。西藏在前一日亦都出现了首宗的确诊病例。星期三到目前为止，死亡病例的一日之内增加最多的一日，而星期四感染的病例亦都是持续增加。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超过了2002年爆发的非典，亦都是俗称的 SARS 病例的数量。当时中国的 SARS 病例为5327宗。在中国之外，目前这个病毒已经蔓延到世界上10多个国家，而在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或者是大幅度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推特上表示，该个组织对上星期的报告当中将疫情全球风险称为是中等而不是高风险是一个人为的错误，他们对此是深感遗憾。而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将会在星期四1月30日将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美联储在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当被问及到中国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候，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至少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他紧接着说， 鉴于目前病毒的传播以及已实施的旅行限制以及在商家的关门，可能会对中国甚至全球的活动造成了一些干扰。星期三较早的时候，一位中国政府经济学家预计，疫情爆发将会令到中国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下降一个百分点至到5%或者是更低。鲍威尔在会上表示，现时评价疫情对美国的影响还是为时过早，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任何放缓都有可能令到美国经济带来风险。他说，中国经济现时是在全球经济当中非常之重要，当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候，他们是确实是能够是感觉到。美国农业部长表示，目前还未清楚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履行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承诺。美国农业部长帕杜星期三是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并指出疫情显然会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他们希望这些影响不会限制他们今年的采购目标。路透社说，这次的疫情令人进一步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2020年购买36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国贸易商已经怀疑中国的承诺，因为巴西大豆之前是丰收，而且中国发生的猪疫情形是亦都影响了中国对大豆作为饲料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号在官方微博指出，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猫狗等都是宠物是会感染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该个组织表示，与宠物接触之后，以肥皂以及是水是清洗，可以显著减少其他常见细菌在宠物以及人类之间的传播，譬如是大肠杆菌以及是沙门氏菌。由于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科技公司谷歌星期三宣布将会暂时关闭在中国的所有办公室。这次的关闭将会影响到谷歌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办公室。谷歌在中国大陆被禁，他们在当地的办公室是专注于广告的业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白宫高官说，应中国邀请，将会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特朗普总统1月29号星期三表示，正在与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资深白宫官员证实，美国应中国的邀请，将会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武汉肺炎的疫情。而目前美中之间的飞航限制是民间航空公司所为，美国政府尚未决定做出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南草坪举办美墨加贸易协议签署仪式上表示，该协议将会为美国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并且增加人均所得。在演讲的最后，特朗普总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他说，他们的关系从来并没有这么好过，他们目前正是深深涉入正是扩散的病毒，同习近平主席紧密合作，同中国紧密合作。老实说，他想即使之前的贸易协商这么艰难，目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长久以来最好的，而且目前是互惠的。之前美国被占便宜，目前彼此拥有互惠的关系，对美国而言可能比互惠更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致辞当中说，美国和外国的贸易协议当中有很多不可行之处，包括无法强制实行的劳工政策，亦都有对美国不利的地方，而这些情况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变本加厉。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贸易可以匹敌美中贸易量，这些也是为什么美墨加贸易协议如此重要。关于肆虐中国扩散全球的武汉肺炎，库德洛说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何种的冲击。他举了2003年非典沙士疫情为例子，他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是之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洛表示，目前武汉肺炎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会协助中国尽快解决。 被問到武漢肺炎是否可以當成美中貿易談判的籌碼，庫德洛表示對抗冠狀病毒是一個獨立的議題，中國正是面對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已經有百人死亡了，這些非關談判的籌碼，而是人類的道德本能。目前美國的聯合航空以及美利堅航空都已經對來回美中之間的數宗的航班或者是暫停或者取消，之前的有報道指出白宮可能對飛往中國的航班進行更加嚴厲的限制。對此庫德洛對記者說，
Airlines themselves are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a voluntary basis. We all aware of the problem. We're all talking to each other. The Chinese have placed very significant restrictions.
庫德洛說，航空公司目前是自愿性質的實施限制，大家都知道有問題，大家都在這裡交談，中方實施了非常嚴格的限制，他並不知道他們是否決定做出更加嚴格的限制，目前還是討論，每天開了好幾次的會議討論，他盡量謹慎留意事態，目前這些是主要中國的問題，而他想今天的新聞就是美國將會派遣美國疾病与预防中心的精英专家前往协助中国，中国邀请他们这样做，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试图尽快渡过难关。库德洛说他并不愿意揣测美国政府下一步将会怎样做，不过目前已经确定的是美国班机不会飞往武汉，而中国自己也都说了管控病毒的扩散，也都希望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班进行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大，台湾无办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对抗疫情的问题都持续引起注意。一些国际学者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但他们的账号却遭到被封锁的命运。有学者认为，由于北京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必须加大力度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官方截至1月28日晚，已经证实出现8个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但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武汉肺炎举行的紧急会议，却冇使已经有确诊病例的台湾参加。除了台湾政府外，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政府、国会议员、学者专家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加强国际对抗病毒的合作。不过包括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庄远华、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员寇密章等人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给台湾关于国际应对疫情最新发展讯息的推文，卻導致他們的帳號被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封鎖。同時亦都是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馬明翰，在帳號被封之前在該研究所的全球台灣簡報發表文章說，新型冠狀病毒使更多人看到台灣被排除在國際組織外的問題，雖然台灣可以從美國及其他友善的政府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訊息，但是这个程序在人命关天、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就变得十分不足。马明翰提到庄远华指出的关于台湾的桃园机场是重要的地区交通枢纽，但台湾却没办法得知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的任何协调工作的问题。国际民航组织的官网说，他可能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采取行动，来阻止疫情通过空中交通扩散。国际民航组织亦都准备好关于其他会员国、机场和机场营运者管控卫生风险的指导方针，但是台湾人民却可能没办法直接和立即取得这些防护措施的讯息，亦都没办法提供台湾自己最新疫情讯息。这一种情况在疫情不断有变动时尤其令人感到不安。马明翰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支持台湾有意参与这些国际组织。美国国会多年来亦都以信函和立法方式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支持台湾适当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但至今这些的努力却没有结果。他说， 当美国及其伙伴在这个努力中有道和劝服时，北京却在这里贿赂和威胁。台湾的朋友基本上是带了刀去一场枪战。马明翰认为，要认真推动这个努力，就必须设法说服中国改变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做法。他们可以在不放弃其一中原则下做到，因为台湾曾经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以观察员身份首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是国际社会必须使北京知道台湾的国际参与此时已经有更新的重要性。他们是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之外，为国家安全关切。这个将危及全球卫生、民航旅游安全和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其次，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国付出代价。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都是联合国机构，台北的盟友应该游说话，反对所有中国在这些机构里面提名的高层领导候选人，将中国逐出 G20、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不单只有象征重要性，亦都会使中国付出真实的名誉损失。不过马明翰亦都说，要使中国付出代价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如果华盛顿与其盟友认真为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外是国家安全关切，他们就必须在有道和劝服之外，再加上更凌厉的运用胡萝卜与大棒，以便取得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的确，他可能需要外交上的讨价还价，或者是对一些不合作的成员国采取威胁保留或者承诺增加援助的做法，这个可能会令人不愉快，但却有其必要性。马明翰说，这个已经不单纯是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而是人命的问题。为了使台湾在那些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有一个地位，是时候将刀留在家，而全身装备齐全进入运动场。国际民航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之际，在其社媒上屏蔽为台湾参与国际应对疫情发声的言论，持续引起更多的反弹，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斯科特、众议院加拉格尔都指责该组织封锁挺台账号的做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亦都批评国际民航组织将反对他将台湾排除在外的声音消音的举措，已经违背他表明要公平、包容与透明化的宗旨。不过国际民航组织说，屏蔽社媒账号是因为有些倡议人士为了自己的活动目的而故意歪曲该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在提供给法新社等媒体的声明中说，该组织近来封锁一些在其社媒账号上活跃的倡议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在这里故意并公开歪曲该组织，以便引起大众注意他们自己的活动目标。声明说，该组织多年来已经澄清过，他不能够为联合国大会政府的政策负责，包括这些活动人士指涉的对1971年决议案的不满。声明中说，对于国际民航组织多年来已经对此事做出多次公开声明，以及这些活动人士明显要歪曲涉及此事事实全貌的意图，该组织认为完全有正确理由采取封锁账号的做法，以捍卫他们的追随者预期得到他们提供的完整信息和讨论。国际民航组织的官方回应使寇密章感到不满。寇密章星期三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连发狗推话，那一些推特账号被封的人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多年经验的政府、智库、学术界和媒体专业人士，但国际民航组织的回应却将他们形容为是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而声明中提到这些人对1971年决议案的不满，却明显不提北京如今在联合国大会中过度施加影响力的事实，更运用超过半世纪以前的决议案来合法化在危机时将2350万人排除在外的做法，而不是去提这样做导致全球航空网络存在盲点的问题。寇密章说，我们这些被称为有所不满的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并没有提议使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现状，当时至少台湾还是每年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观察员， 曾經在加拿大媒體發表文章，呼籲加拿大政府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渥太華大學教授史國良星期二發推話，或者美國應該收回對國際民航組織及所有拒絕同美國一樣，在1979年台灣關係法之下與台灣往來的聯合國機構的資金，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一個中國的保護傘之下。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有关这个病毒来源的传言，甚至是阴谋论。一种在中国网民中流传很广泛的讲法，就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较早前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身上，而是被武汉一个病毒研究所所泄露出来的。美国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来看这个传言并没有根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湖北武汉爆发了疫情之后，中国国家疾控实验室的科学家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并且证实了病源。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新型的病毒究竟来自哪个地方，存在不同的讲法。中国卫生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最初的报告说，第一个病例在2019年12月8号出现症状，并且说大部分患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这个市场今年1月1日已经被关闭，但是医学杂志《柳叶刀》对于第一个病例的描述就对这种讲法提出了挑战。这个由好几个中国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描述了最早的41个住院病人的情况。这些报告的作者说，第一个病患是2019年12月1号患病的，但这个病人和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报告出来的接触史。他们指出，在第一个病人和以后的病人之间并没有发现流行病学的联系。他们的数据还显示，总共41宗案件之中有13宗和这个市场无关。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这个病毒究竟是来自哪个地方的传言。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意外泄漏出来的。大众怀疑这个研究所正是研制军方的生化武器。有网友还挖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姓石的研究员在2018年11月14号在上海做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蝙蝠冠状病毒以及跨种感染研究。他们认为这个讲明了在那个时候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已经掌握了跨种感染的蝙蝠冠状病毒。武汉是中国的病毒学研究重镇，中国科学院的病毒学研究所就在武汉，而且武汉大学还有一个病毒国家重点实验室。不过纽约时报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健康医学记者芬克认为这次病毒是人为传播出去的讲法企不住脚。他说他们有这种病毒的排序，它和大家所知道的其他先前的冠状病毒密切相关。有些动物在携带这种病毒的时候并不患病，这些病毒后来跨种传到人类身上面。一般来讲，它通常确实是来自动物。这位在西非实地报道过伊波拉疫情的记者告诫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需要很小心。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有信誉的科学家在推广这种讲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公共卫生专家 黄炎中亦都认为，目前并冇证据表明这个病毒是人为传播出去的，不过他说在非典期间的确出现过病毒外泄的安全事故。他说在爆发沙士之后，在安徽省出现了沙士病毒泄漏导致那个省好几个人被感染的生物安全事故。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白利基说，他更加相信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他说有很多新的涉及冠状病毒从动物跨种传到人类的分析，这种情况在中国有发生的先例，无论是涉及某一个具体的市场，因为是动物买卖所引发的其他的事，看来远比那些怪异的解释更为可能。这位卫生专家又说，当然还要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信息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月28日，部分洛杉矶华人在华人聚集区的夏威夷超市旁举办为武汉捐物的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随着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向全中国和世界蔓延，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口罩荒已经突出显现。而这一次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通过地方传媒和社交媒体等呼吁全球华人帮武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报道。
中国公布的1月29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达到5515例，疑似者6973例，死亡131例。对付病毒的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变得越来越抢手。参加海外华人采购口罩的义工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Home Depot、 CVS 还有沃尔玛这些大商店都没有货了，口罩紧俏在国内更加是众所周知，价格亦都是青云直上。正在美国留学的郑先生说，在淘宝网上采购口罩比在成都的妈妈，发现十个口罩价格已经涨到358元人民币，但是还是只有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货了，即使有货的亦都要年后发，那就来不及了。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通过平面纸媒、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实地征集结合的方式，为救助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灾区做出努力。该行动的活动人士星期二在夏威夷超市外向过往行人发放二维码传单，志愿者只需扫码便可以入捐赠者的电报群，下单后通知该群即可。由于口罩在洛杉矶的实体店已经呈现脱销趋势，参与行动的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动用了各种的关系，从外州可以买到，比方说拉斯维加斯、凤凰城等，他们在网上也都订购了一些，呼吁出去以后有几个城市的企业家捐的量还比较大。对于募集到的口罩等用品如何送到中国疫区，郑先生说，方法之一是通过快递，小盒装口罩可以将50或100盒装入一个大箱打包投递，仍然是可以做到的。曹永昌说，由于大众都将目光放在武汉，事实上武汉之外的边远地区也都很需要，他已经购买了7000个口罩，定点送给了咸宁的一家医院。关于在美国获得的捐赠如何进入中国，他们也都想好了最不得已，但是也都会有很有效的做法。曹永昌说，实在不得的话，他们就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将口罩送给前往中国的乘客，每人带20个回去， 他们自用或者给家人用，给亲戚朋友用都可以。邱永阳将自己在美国的一间办公室作为捐赠物品的收货地点，好为武汉人感到悲哀，因为中央政府拨出的救灾款数额比起对外援助来讲实在是很少。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台湾股市大跌，蔡英文提出稳定市场帮助企业八项措施。欧盟并未全面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1月30号提出八项的措施，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这八项的措施包括对受到冲击的产业进行纾困、稳定股市以及汇市、制定特别的预算等等。台湾股市星期四因为担心中国会爆发新一轮的冠状病毒以及经济大幅度减速而出现崩溃性的下跌，跌幅将近6个百分点。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台湾全部出口当中是占比高达 40%， 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放缓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蔡英文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是暗示政府将会准备进行干预，减缓所有是他所说的短期心理冲击。欧盟在星期三1月29号出台了 5G 网络安全措施指南，其中并未有提到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 5G 网络部署。这份名为是工具箱的措施的指南，旨在是降低成员国以及欧盟地区层面的网络安全风险，其中提到成员国应该是评估设备供应商的风险状况，对高风险的供应商实施相关的限制，将他们排除在关键敏感的核心网络功能以外。成员国还应是制定战略，确保供应商的多元化。虽然这份指南没有指名道姓，但分析人士认为高风险供应商指的就是华为。美国一直在试图说服欧洲的盟友禁用华为，因为特朗普政府担心这家的电信巨头会协助北京从事间谍活动。欧盟成员国对是否以及如何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欧盟委员会仲呼吁各个成员国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落实这份指南的关键措施。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30日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因为政治立场将台湾排除在外，将会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病例的扩散。日本第二架从武汉撤侨的专机在1月30号上午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上210名乘客被送往医疗机构是接受病毒的筛检。之前第一架撤侨班机是有3个人确诊武汉肺炎，目前日本境内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1人。南韩政府从中国撤侨的行动尚未完成，国内民众对政府有关隔离措施就一片反对之声。南韩总统文在寅出面呼吁信任以及合作。南韩外交部星期四上午报告说，原定有4架疏散南韩侨民的包机将会陆续从武汉起飞，但中国方面目前只允许1架飞机起飞，其他的几架包机只好是推迟起飞，可能会在星期四的驾后时候获准离开。南韩方面星期四公布了2名新增冠状病毒的病例，到目前为止南韩一共是发现6宗的病例，除了第一例之外，其余5宗都是与武汉有某种的关联，第一宗是一名南韩人。已经登机要离开武汉的南韩人大约有700人，这些人返回南韩之后将会被安置到首尔附近的牙山以及镇川两地进行隔离观察。柬埔寨总理洪森星期四呼吁民众对来自中国的新型病毒保持冷静，他警告记者和官员如果戴口罩将会被赶出去。洪森在电视的讲话当中表示，公众不应该惊慌，他们面临的真正疾病是恐惧，这种恐惧是来自社交媒体上面的不准确的讯息。美联社引用洪森的讲话，总理不戴口罩，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戴口罩？洪森还宣布他不会叫停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直航航班，因为这样做不单止会影响到两国关系，还会影响到柬埔寨的经济。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要中国信众系唱诵道母心咒嚟抵御新型冠状病毒嘅侵袭。印度媒体话，一群中国大陆嘅信徒近日响念书上边要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供指导，帮助佢哋抵御新型冠状病毒嘅侵入。达赖喇嘛办公室1月29日表示，达赖喇嘛对中国信众佢哋嘅作出咗回应，佢要求中国信众系同中国各地嘅喇嘛寺庙唱到道母心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武汉肺炎造成今日嘅混乱局面，系咪究竟由恐怖嘅封口所导致嘅咧？喺中国当局严格嘅信息封锁同埋舆论管控之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共的封锁管控迅速扩大，扩散到全中国，并蔓延世界很多国家。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和它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就指出了，当局不单止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道歉和接受问责，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同埋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的第一部分。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中国各地依然呈现迅猛增长阶段。来自中国的最新官方报告是，截至中国时间星期三2020年1月29日零时，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32人丧生，1239人病情危殆，确诊病例5974例，疑似病例9239例。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话，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是在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没有和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虽然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是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个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日这种失控的地步，和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与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的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行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随着疫情的扩大，中国政府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措施。
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为城内的人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都被中共当局禁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甚至不能够向公众进行基本的疫情科学普遍信息披露，否则就会受到严惩。在当今中国，只有一个84岁的老人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是钟南山讲这番话时候，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外国出现。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 得不償失的措施。武漢市政府在封城之後亦承認沒有充分考慮到斷絕公共交通和私家車交通為居民生活和就醫造成的困難，亦就是說武漢市政府和中共中央對封城的作用和影響都未有充分的考慮和預案。同時中共當局對來自民間的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學性提出質疑，置之不理，對這類質疑貼上格殺物論，一律刪除。上個星期六，世界衛生組織將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對全球的威脅水平認定為中等，但到了星期日，世界衛生組織修改睇法，承認該組織先前的觀點不正確，並將病毒對中國的風險水平提升到非常高，對全球的風險水平提升至高。
分析人士指出，在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全國，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之際，中國的應對措施呈現出富有中國特色的混亂。在人口1000多萬的武漢市1月23日凌晨時分宣布封城令之後，中國官方媒體還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揚形勢大好，宣傳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同一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和中國政府新春團拜上發表講話，大談中國夢。習近平在講話中對武漢和武漢肺炎、武漢封城隻字不提。武漢疫情當日只是在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的第四版獲得撩鼻一格的待遇。在跟住落嚟的幾日裏面，中國媒體開足馬力解說和宣傳習近平的中國夢。武漢肺炎問題只是宣揚習近平偉大這個主旋律的陪襯。在中國國內外，眾多批評者強烈批評習近平和他統帥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宣揚無視人民死活的中國夢。幾日之後，習近平在星期六中國農曆新年初一即1月25日召開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指示湖北省武漢市等地近期陸續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自從武漢肺炎疫情成為中國傳媒的一個話題以來，中國傳媒的所謂報導在報導疫情時一直都將習近平當成是主角，將疫情當作突顯習近平及其他掌控的中共偉大光榮和正確的配角。例如1月29日中國官方傳媒有關疫情報導的主要標題有四日之內習近平三次強調這個重要原則，習近平傳遞必勝信心，習聲回響讓黨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線高高飄揚，習近平說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一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習近平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2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谭德塞的时候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的，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将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个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都是在这里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现在外界不清楚习近平这一番话是否间接的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上讲话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作辩护，亦都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无意中承认或者无意中提请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下的中共当局未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较早时候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时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国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所反复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的主要实际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中国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习近平的明确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上，亦都不得有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到最高指示方可行动。
截至到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亦即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延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一些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病毒在中国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之下，扩散到去全中国，蔓延至全世界。截至到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之下，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染病的。中国政府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为人民造成祸患的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冲。观察家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为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辩白。1月27号，周先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一方面承认武汉当局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够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层的授权。
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它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个之后，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信息封锁、官方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下，武汉肺炎疫情不可控制的扩散全国和蔓延到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区当局亦都难辞其咎。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失控扩散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八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0,000份旅游券，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风险之下。武汉市政府采取这种以封口加误导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北京市当局先前公布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中国其他地方报告的最初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情况，亦都是这种的情况。
一些专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政府的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致向全世界呈现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武汉在去年12月初就发现武汉肺炎疫情，但当局一直瞒报、谎报。在进入2020年之后，当局所发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目在长达一个星期时间里面呈现零增长， 中國其他省市則冇任何病例報告。同時，武漢肺炎病例喺周邊國家紛紛出現。呢種奇異嘅發展導致中國網民諷刺地話：武漢肺炎病毒係外國病毒，唔喺國內傳染，只係喺度傳染緊外國國家。目前外界唔清楚武漢當局在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武漢肺炎開始擴散之際，堅決打擊傳播有關消息的民眾，這種做法在幾大程度上是他的自選動作，在幾大程度上是執行來自中共中央集中統一的指令，亦即習近平的指令。同時，外界一直都想知道武漢當局處罰的那八個所謂就武漢肺炎造謠的人究竟是做了什麼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1月28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拥有1760位支持者的官方微博账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似乎意在为这个月较早时候被武汉警方拘捕的八名散播谣言者证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1月1号，武汉警方宣布是逮捕了八名散布武汉肺炎的谣言者。之前他们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微信群里面最早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宗的沙士的消息。两个星期后，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抗击疫情的指示之后，这种神秘的被命名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类似肺炎的疫情，才是逐渐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署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唐兴华的文章分析说，虽然新型肺炎并不是 SARS， 但是信息发布者的发布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的谣言，并且基于对 SARS 的恐慌而采取了背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等的措施，这个对他们今日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文章从法理角度分析说，面对着虚假的信息，执法机关是应该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以及是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而且客观上未有造成严重危害，当局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面的必要，更加是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令到他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了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对敌对势力攻击他们的无端借口。文章还分析说，虚假的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并且不点名批评了武汉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文章说，各级的官员决不能够将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企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经此一役，他们是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遇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中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二的这篇名为是造谣者证明的文章受到了一些民众的赞扬，但是批评者就说，仅仅是证明不足以平民愤，当局应该向这八个人道歉，并且予以赔偿。亦都有人说，那些后来辟谣的人才是真正的造谣者，随便捉人的武汉警方应该是被法办。王志安在推特上面还表示，他个人认为较早之前下令捉武汉那几名所谓的造谣者的人，应该是将他们捉起来。在互联网上面，有网民将最早公布的这种神秘传染疾病的这几个名的医务工作者称作为是八勇士。在1月29号星期三，中国国家卫健委是通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士是超过 SARS 的时期，累计是达到5974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审查者在忙于清理互联网， 確保網絡空間充滿被當局視作為是正能量亦是主旋律的訊息。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說，他們因為報導這次的疫情被中國當局拘捕或者是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在華盛頓報導。
好了，那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讨论暑假期间应该要做些什么，李华就建议邀请一些朋友一起去露营。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he bus。
Larry， 我们好不好叫 Dave 和 Laura 跟我们一起去露营啊？
Well, it's a long shot. Dave and Laura probably already have something planned.
咁又係，佢哋可能已經計劃好暑期活動㗎喇。不過呢個同long shot 有咩關係呀？ Shot 係射擊，咁叫佢哋一齊去露營又唔係去打獵。
No,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哦，等等，我知喇。你嘅意思係，佢哋已經有咗計劃，所以唔係好可能同埋我哋去露營。Long shot 就是不是很可能，是不是啊？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A long shot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or there is only a small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看，我估啱了。Long shot 是指不是很可能的事。咦？或者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活动的。
That's a long shot too, because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irplane or hotel reservations.
是吗？而家已经唔系几可能订到机票同旅馆，咁仲有乜嘢系可能而唔系 long shot？
We could spend the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at my parents' lake house. I'm pretty sure that my parents would be happy to join us there.
哇，去你爸爸妈妈嘅湖边别墅度噶，仲可以见到佢哋添，咁真系太好啦！诶 ，Larry， 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个好计划啊？
Well,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d be willing to spend your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My parents sometimes could be boring.
怎会呢？我好喜欢你爸爸妈妈，他们很友善又很风趣。你妹妹都是个很有趣的人，我想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It's a long shot that my sister will come home to spend the vacation. She said she's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哦，她要去欧洲啊？我都好想去啊，不过现在没钱而已。哎，Larry，暑假去你哋屋企，我可唔可以去湖里边游水？我系咪要带埋泳衣啊
？You should definitely bring a bathing suit.
咁要唔要带一件外套啊
？You could, but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ll need it.
Larry， 准备好未啊？我哋应该出发啦。
Yep, I'm all packed.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w movies with us to watch too, including a new horror film. The buzz is that it's really scary.
你仲带咗电影啊？太好啦！不过我就唔系几中意睇恐怖片嘅。啊，系啦 ，Larry， 你头先话 the buzz is 乜嘢系 the buzz？
Buzz is slang fo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 person or a thing, not necessarily bad.
哦 ，buzz 就系指大家谈论嘅话题。所以你意思是大家都在讲这套片很可怕，是不是啊
？Right. I brought that new Tom Cruise movie too, because I know you've been wanting to see it.
真的？你还带了 Tom Cruise 的最新电影 ？Larry， 多谢你啊！最近大家都在讲，就是 The Buzz is Tom Cruise 又有新女朋友了。
I really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uzz about celebrities' personal lives. I'm just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那些关于名人的传说通常都不是很感兴趣的，但是 Tom Cruise 是我很喜欢的电影明星，所以有关他的事我是比较注意的。
Oh well, all the buzz in the media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probably didn't help their marriage that much.
没错，那些媒体的报道对他们的婚姻不单止没什么好处，甚至还可能间接地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long shot， 是指形容某一件事不是太可能发生，机会不大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e buzz， 是指大家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的谈论。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